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正走在人行道上，突然重重地摔了一跤，甚至咱们说的严重一点，摔断了手臂，这个时候你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
肯定是很疼啊。
呵呵，除了疼之外呢，让我猜猜，大概率是那种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这种罪，或者是不是我最近做了一件什么错事，现在老天来报应我了。
嗯，非常典型的反应，
对吧？我们人类的大脑就好像是出厂自带了一种设定，总是习惯把生活里的痛苦当成某种宇宙级的惩罚。我们总想为每一次不幸找到一个极其具体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试图为你的苦难寻找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恰恰背离了理解苦难的正确方向呢？
哇，这个开场确实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今天我们要为你带来的这场深度解析，核心资料正是关于这个沉重但又无可回避的主题。我们整合了著名学者约翰·沃尔顿关于约伯记中苦难神学的第28讲。
嗯，
当我们一提到约伯记啊，大家通常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一部经典的苦难教科书。
没错，就是如果去问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点背景的人，约伯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会觉得他肯定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苦难的终极解释，
至少得给个说法。
对，或者至少是给处于生命至暗时刻的我们树立一个如何优雅受苦的完美操作指南。
但是根据沃尔顿教授的解析，大家真的要准备好迎接一个完全颠覆性的事实了。
是的，那就是约伯记的真正目的，它既不是提供答案，也绝对不是提供什么行为模板。
这听起来其实非常反直觉。你想啊，如果不给答案，也不教我们具体怎么做，那他那长达42章的篇幅到底在干什么？总不能是废话吧？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拆解一下。沃尔顿在资料里其实极其明确地指出，约伯记唯一的意图其实是帮助我们在经历苦难时如何正确地看待上帝。
明白，视角转换。
对，但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对吧？既然不给具体的操作指南，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那些真真切切的痛苦时，到底该怎么去理解？我觉得在我们深入沃尔顿提出的那几个著名的视角之前，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
界定什么？
界定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苦难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一提到苦难，我们脑子里想到的只有绝症或者是车祸。
我们对苦难的定义往往真的过于狭隘了。沃尔顿在资料中非常细致的，就是铺开了苦难的各种维度。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身体上的，比如长期的慢性病痛。
对。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还有心理上的苦难，像是那种足以将人吞噬的悲伤。
或者是那种难以启齿的羞耻感，对吧？
对，没错。或者是长期的严重焦虑。再进一步，还有境遇上的苦难，比如说一个人可能正在与饮食失调做斗争，或者是面临像神经系统疾病这种可能持续终生的折磨。
确实，但资料里真正让我停下来，或者说让我思考了很久的，是他提到的那个替代性苦难。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但也常常被大众忽视的层面。
你想想看，当你在医院的病床前，为了照顾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或者看着你最爱的伴侣在绝症中挣扎的时候，你自己并没有生病，对吧？
身体是健康的。
你也没有做出任何事，但你所承受的那种心碎，那种无力感，还有巨大的精神煎熬，这同样是一种极其深重，极其真实的苦难。
绝对的。除此之外呢，沃尔顿还列举了系统性苦难，比如那些生活在极权压迫下的人，或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还有面临饥饿威胁的群体。
所以当我们把这四个层面，身体的、心理的、替代性的，还有系统性的，全部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简直令人窒息的现实。
苦难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无孔不入的。
没错。那面对如此普遍又如此深重的痛苦，人类极其自然的就会发出质问。为什么？
是的，大家都会问，
如果上帝是全善的、全能的，他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充满眼泪的世界？为什么他允许这些事情继续发生？回忆论者经常就会借这个机会声称，你看， 要么上帝根本不存在，要么他就是无能的，
或者至少他是一个冷酷无情，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敬拜的存在。
对，那面对这种质问，说实话，我们这些有点信仰基础的人，第一反应往往是想要挺身而出，
想要去辩护。
对，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所谓为上帝辩护。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们自己布置了一个法庭，我们自己坐上了法官席，然后强迫上帝坐在那个被告席上。
这个比喻很贴切。
我们要求他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他的解释能让我们满意，好，我们就判他无罪，我们继续信仰他。但我有个疑问呢、
你说，
既然这些苦难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为什么沃尔顿教授会认为我们试图去审判上帝，或者试图为上帝辩护，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难道作为受害者，我们连要个说法的权利都没有吗？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但也极其关键的问题。沃尔顿指出啊，当我们试图把上帝放在那个被告席上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其实设定了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那就是上帝的行为必须符合某种人类制定的外部标准，或者说他必须满足我们人类对于公平和善良的期待。
就是得符合我们的三观。
对，但事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上帝怎么可能受制于人类有限的逻辑和标准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去评判它是不是达标了。
确实，我们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条试图通过人类法庭去审判上帝的路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死胡同。它根本推导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苦难神学，反而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愤怒还有绝望。
行，既然人类法庭的标准不适用，那我们就必须彻底转换视角了。如果不指责上帝，那我们该怎么看待周遭些无处不在的痛苦？我们怎么才能不把自己给逼疯？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沃尔顿提出的核心框架中了。为了重构我们的认知，他提出了一系列视角。我们先说第一个，这个视角非常直接，甚至听起来有些冷酷。
是什么？
苦难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它具有绝对的普遍性。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上帝并没有在云端上拿着某种神圣的放大镜，然后挑挑拣拣地说，今天让这个人倒霉，让那个人幸免。
并没有。沃尔顿的意思是，苦难是我们作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种标配。
标配，这词用得好。
如果你现在恰好没有在受苦，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你最终也会经历的，不管是疾病、失去还是衰老。理解这一点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能打破我们最常陷入的一种有毒心态
——受害者心态。
没错，我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但这种普遍性告诉我们，真正的回复应该是，为什么不能是你？
哇，为什么不能是你？这句话听着真是像一记重拳呢，它直接粉碎了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特殊感。但接下来，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视角，可能是我在这份文件里看到的最让人脑洞大开的神学概念了。
你是指过程中的创造？
对，沃尔顿提出，苦难其实是过程中的创造所带来的一种偶然性。你能不能帮大家把这个概念拆解一下？因为听起来，非常学术。
没问题。我们通常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觉得上帝在创世之初啪地按下了一个开关，然后就交出了一个完美无缺、任何瑕疵的成品世界。
对啊，毕竟是全能的上帝嘛。
但沃尔顿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仍然处于过程中的创造，在新天天地，也就是最终的那个完美创造到来之前，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世界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完全秩序。
所谓的未完全的秩序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说上帝的设计有缺陷吗？就像一个没有完工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所以很容易让人走在里面受伤。
这个建筑工地的比喻非常贴切。未完全的秩序并不是说上帝犯了错，而是这个系统本身还在发展中。比如自然界里的地震啊、海啸啊，它们是地球地质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尚未完全被驯服的世界里，它们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
属于自然规律。
这。而除了这种未完全的秩序，还有人类因为自由意志的滥用而造成的失序，这两者的叠加必然会导致苦难。
这就解释了环境灾难和人为的伤害。但是我儿童在资料里更进一步了，他甚至从我们人类的生理和情感设计上去解释了这种必然性。
是的，
是的。
他说上帝赋予了我们极其敏感的神经系统，是为了让我们能感知疼痛，从而警告我们远离火源和危险。同时上帝赋予了我们丰富的情感，使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结，去爱别人。但这同时也让我们变得极度脆弱。
没错，你想想看，如果为了避免物理上的痛苦，上帝剥夺了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把手放在火炉上，就算烧焦了都不会有感觉，那我们的生存几率其实会大大降低，
肯定活不长。
同理，如果为了避免情感上的心碎，上帝干脆拿走了我们的情感，我们就永远不会经历失去爱人的那种痛苦，但代价是我们也永远永远无法体验什么是爱。
哇，
在目前这个处于过程中的世界里，爱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刻引发痛苦。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让我忍不住去反向思考一下，如果痛苦和脆弱其实是人类生存设计的核心功能，而不是某种需要被修复的系统漏洞，那我们平时对正常生活的定义是不是彻底错了？
怎么说？
我们总觉得正常生活就是无病无灾，顺风顺水，一旦出了问题就觉得生活
彻底脱轨了，
对
吧？
就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大错。
其实你抓住了沃尔顿想要传达的核心点，正常生活绝不能被定义为没有苦难的生活，那根本不是常态，那是一种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
嗯，
在创造仍在过程中这个现实框架下，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当然了，必须承认的是，当你在医院里拿到一份糟糕的诊断书时，在脑子里想，哦，这只是因为世界还没达到完全秩序，这并不能立刻减轻你的神经痛苦。
对，肯定还是很绝望。
但这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态度，就是你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个被上帝单独挑出来针对的倒霉蛋。
我没有被单独针对。
这确实能卸下很大一部分心理包袱，但是这里有个矛盾我依然无法释怀。
哪方面？
哪怕我理智上完全接受了，好，苦难是系统自带的现象，为什么每当我在生活里搞砸了什么事儿，或者突然生病了，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是不是我前几天撒了那个谎，或者对某个人态度特别不好，现在上帝来惩罚我了。我们人类似乎极度渴望因果报应。
这是因为人类的大脑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意义制造机，我们在不可控的环境里极度渴望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能给我们一种，怎么说呢，虚幻的安全感，只要我做个好人我就能免受苦难，
对，掌控感。
但是沃尔顿极力想要打破这种简单的关联，他明确指出苦难并不本质上与罪恶相连。
其实我觉得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要稍微提出一点质疑了。圣经里不是到处都有因果报应的概念吗？比如加拉太书里明明写着，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嗯，
在现实里，如果一个人天天酗酒、抽烟，最后得了严重的肝病或者肺病，这难道不是他自己行为的后果吗？这怎么能说苦难和罪恶没有关联呢？
摩尔顿绝对没有否认行为的自然后果，有些苦难毫无疑问是罪恶或不良行为极其直接自然的结果，而且在宏大的神学叙事里，上帝也确实可以使用苦难作为一种管教或者惩罚。
那矛盾点在哪里？
这里的界限极其严格，沃尔顿要警告的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绝对不能反向推导。
反向推导？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看着自己或者别人正在经历的具体苦难，然后非常武断地指着鼻子说，看，这就是上帝对你的惩罚。
为什么不能？如果刚才的逻辑是通的，为什么不能反推呢？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上帝的全知视角啊。在旧约时代，只有被上帝特别选召的先知才能在得到上帝直接启示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指出这场瘟疫或者那场战争是上帝具体的惩罚。
我们又不是先知。
没错，我们今天并没有这样的先知式声音。如果我们盲目地把别人身上的悲剧和他们过去的某个错误直接画上等号，这就变成了极度的残忍。就像约伯的那些朋友一样，表面上在讲理，实际上是在别人伤口上疯狂撒盐。
确实，站在说话不腰疼。
同时也是对上帝主权的一种僭越。
我们以为自己能看透上帝的心思。
沃尔顿在资料里甚至对我们平时常用的语言都提出了挑战。他说，我们在谈论苦难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允许或者准许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上帝。这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咬文嚼字了？这两个词有什么大问题吗？
并不是咬文嚼字，因为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潜意识。当你使用允许这个词的时候，比如你问上帝为什么允许这场车祸发生，你其实已经在暗示上帝要承担最终的责任了。
哦，因为潜台词是，既然你有能力阻止却不阻止，那你就是同谋。
完全正确。沃尔顿认为，人类贫乏的语言在试图解释上帝的运作方式时，往往会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在控制室里对着无数个按钮进行微观操作的管理者。事实上，上帝既不是在事无巨细地策划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绊倒，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冷漠抽离的旁观者。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沃尔顿引用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兼神学家约翰·波尔金荒憨的一句话，那句话我觉得简直是点睛之笔。
是的，波尔金荒说，世界的苦难和邪恶并不是由于上帝的软弱、疏忽或冷酷，而是一个被允许与上帝不同的创造所不可避免的代价。
一个被允许与上帝不同的创造，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咀嚼一下。意思是说，如果上帝要创造一个真正有自由的、有独立物理法则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里面全是牵线木偶的机械的舞台，
没有自由意志的舞台。
对，那么这种自由和独立，它本身就蕴含了受伤的风险和代价。
没错。
但是，咱们回到现实层面，如果不能简单的将苦难归咎于因果报应，如果我不能指望上帝像个修理工一样把我问题瞬间修好，那当我在深夜里因为病痛或者绝望而痛哭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总不能只是躺在那里盲目的相信吧。
这就把我们推向了沃尔顿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应用。当我们身处那种毫无脑补的黑夜时，苦难其实提供了一个审视自我的契机。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评估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最终，面对那些根本找不到原因的无谓苦难，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对上帝智慧的信任。
这种信任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克制，克制自己不去疯狂地追问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为什么这个领域里，我们就像是没有罗盘的水手，越转越晕。相反，沃尔顿提出了应对苦难的第四个视角，将苦难视为深化信仰的机会。
深化信仰。
他引用了罗马书5:3，告诉我们要在患难中欢欢喜喜。这当然不是一种受虐狂的心理，而是因为上帝从未在任何地方保证过，只要你信仰他，你就能获得健康财富，然后一帆风顺。
我觉得这句话绝对会惹恼不少人，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祈祷往往就是一场交易，对吧？我们生病了，我们祈祷，我们期待的唯一结果就是立刻痊愈。
是的，我们可以也绝对应该为自己和他人的医治去祈求，但成熟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一个极其清醒的认知上。
什么认知？
上帝可能选择不这么做。沃尔顿强调，在苦难中祈祷最核心的目的不是仅仅求上帝把苦难瞬间拿走，而是祈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风暴中能够忍耐并保持忠诚。
听你这么说，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
你说。
就是当古代以色列人被追兵逼到红海边，面临着汹涌的深水时，我们总以为上帝对他们的爱应该表现为打个响指，把水全部抽干，然后铺一条干燥平坦的高速公路，让他们舒服舒服地走过去。
哈哈，理想状态。
但实际上，上帝常常说的是，我会带你们穿过这些汹涌可怕的水域。他承诺的是同在，而不是免除风暴。
这个画面太有力量了。
但是，专家，人性是非常软弱的。如果我满心欢喜地期待上帝把水抽干，结果却发现自己还是被卷进浪里，浑身湿透，甚至失去了一半的行李。这个时候我会感到极度失望，我会对上帝感到难以医治的愤怒，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沃尔顿对这个问题的回复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严厉，但非常触及灵魂。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对上帝感到极度的失望，觉得他没有满足我们的期望，问题其实不在上帝身上。
为什么？
因为上帝在执行他的旨意时是完美无缺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甚至彻底粉碎我们自己的期望。
哇，所以错的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上帝，而是我手里紧紧攥着的那张写满了不切实际要求的宇宙愿望清单。
可以这么说，我们常常把上帝当成了满足我们愿望的阿拉丁神灯了。沃尔敦认为，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在生活降至冰点，当你不仅失去了一切，甚至连最后一丝希望的火光都熄灭的时候，你依然选择尊荣上帝，信任他的智慧，这才是上帝对我们最深切的期盼。
嗯，
而这就自然导向了今天最深刻的一个视角，也就是第五个视角，参与基督的苦难。
资料里引用了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参与苦难听起来真的非常沉重。
沉重，但也充满力量。基督向世界展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颠覆所有人类逻辑的道路。他是通过极其惨烈的失败和死亡来带来最终的胜利的。十字架就是最大的证明。
是的。
因此，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不应该总是期望像超级英雄电影里那样，在最后一秒从敌人困境或病痛中被极其般的解救出来。有时我们被迫留在苦难中忍受煎熬，这本身就是我们在参与基督的旅程。
这是在用我们的身体和生命见证一种不被环境摧毁的信仰。
完全正确。
这真是为我们固有思维的一次全面洗牌。让我们快速沉淀一下今天的信息。约翰·沃尔敦的这五个视角，从苦难的普遍性、处于过程中的创造、将苦难与惩罚解绑、深化信仰的机会，到参与基督的苦难。
没错。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挥动一根魔法棒，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苦难就是人类在这个尚未完全的宇宙中生存的底色。面对它，我们不应该急于指责上帝，也不要急于把自己送上道德的审判台。我们真正应该去寻找的是，在这场无法逃避的风暴中，我们如何在此刻尊荣上帝。
总结得非常精准，这也是约伯记历经几千年依然以依然恢恢的核心智慧。我们是在一个不可避免尚未完工的复杂系统里寻找意义，而不是像个挑剔的顾客一样去寻找系统漏洞。
听到这里的你，不论你现在是正处在风平浪静之中，还是正经历着让你难以喘息的暗礁，这番深度解析可能已经彻底重塑了你对困难的看法。请记住，你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受罚者，不是宇宙中某个因为做错事而被随机选中的倒霉蛋。
绝对不是。
你是一个在这个庞大尚未完全的创造体系里寻找意义、体验深刻信仰的探索者。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让你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咀嚼。
嗯，
在节目中间我们提到过，在上帝的整体设计中，我们感受痛苦的神经系统和我们感知情绪的脆弱，其实是和我们去爱的能力死死绑定在一起的。那么，请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完全没有苦难、没有丝毫脆弱、没有任何受伤害风险的世界，那个世界会不会同时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深刻真实的爱的世界？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痛苦、感到脆弱、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也许可以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你此刻所感受到的这股锥心的痛苦，是否恰恰是你拥有去爱、去深深感知这个世界的巨大能力的最好的证明。感谢你加入今天的节目，去爱、去感受、去勇敢地面对真实的世界。我们下次见。